最近被中共当局自许有效地控制了新冠病毒疫情的中国的河北、吉林、黑龙江等一些地区相继爆发了新冠病毒疫情。中国当局为了控制疫情爆发地区的蔓延，如临大敌，安图索企，又启动了类似去年武汉封城的做法，强行将河北石家庄市、藁城区、新乐市、邢台南宫市、黑龙江绥化市、望晖县、吉林通化市东昌区、北京大兴区、天宫苑街道、融汇社区列为疫情高风险的地区，对这些地区居民的出行实行严格的封闭管理，进出疫情区域的交通停摆。世纪新冠病毒大流行应人不寒而栗，唯恐避之不及，但是在中国，一旦某人不幸中招染上新冠病毒，不单止要面对病毒带给身体来的损害和折磨，还可能要承受个人隐私信息被泄露而受到的骚扰，甚至网络霸凌，以及可能丧失工作和收入的多重打击。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日前报道，河北石家庄市藁城区曾村镇小个庄村的一位34岁的男性大货车司机，1月13号在核酸检测结果阳性之后，就面临这种多重的打击。报道说，令到这名大货车司机意想不到的就是，从14号开始，他陆续接到从河北、内蒙、山西等地打来的100多通的电话，询问他的个人信息以及曾经去过的地方等有关的情况。他的表弟作为一个物接者，亦都接到几十个类似的电话。令到他感到困扰或者是惧怕的就是，他和表弟的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车牌号等个人信息是如何被扩散到微信聊天群里面的。他觉得自己规规矩矩生活了30多年，就好像通缉犯一样被挂在网上面。一位大货车司机在担心新冠病毒的同时，更害怕他个人隐私信息泄露之后会被不法分子拿去做坏事，而且谈病毒色变的货主亦都可能会因为他患上新冠病毒，即使治愈之后亦都可能在拉货派护士疏远他，甚至歧视他。无独有偶，好像这名大货车司机一样，去年12月7号，四川成都一名20多岁的女孩赵某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之后，当地政府在8号公布了他的行程的轨迹，但是并不知道是出于怎样的心理和动机，有人将这名女仔的姓名、年龄、身份证号等的信息公布在网上。由于该女仔在过去14日曾经去过公园、美甲店、麻辣汤的餐馆以及几家酒吧等多处，因此招致一些人在网上的言语暴力，苛责他的私生活，咒骂他的家人。美国人道组织人道中国主席共同创办人周峰所对美国之音说，在中共威权的统治之下，人民并没有尊严、自由和隐私，人民的人身安全、财产以及名誉都可以被任意侵夺。当局以防止疫情传播作为藉口，更是肆无忌惮地侵犯人民的权利。他说，中共以所谓公共卫生安全的名义剥夺人民的自由和隐私，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肯定是不能够被接受的，亦都完全行不通的。他说，无论是瘟疫亦或是其他的事件，政府可以用任何的名义来到说这些是很严重的事，为此可以牺牲一切，不惜一切代价来到践踏老百姓的名誉、隐私、财产。北京知名的人权活动人士胡佳说，中国当局在世界上控制新冠病毒疫情蔓延措施最严厉的国家，以压倒一切的力量控制疫情。中国当局采取的这种极端的做法，在10多亿人口的中国的确是很有效，但是中共当局为了达到控制疫情的目的所采取的手段是否符合法治、尊重人民的自由、保障人民的权利，就是另外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胡佳说，中国采取的所有的这些措施，在行之有效的过程之中，要探讨需要法律授权，这些其中有很多可以人性化、柔软化的东西，包括对隐私的保护。胡佳又说，在探讨尊重人民权利问题的时候，当局要加大改进措施，在抗击疫情的过程当中配套保障人民的权益，不能够被人因为 配合防疫而感受到其他的痛苦，包括在个人隐私信息被泄露之后被社会广泛歧视的痛苦。中共长期以来为他的威权统治的体制辩护，在新冠病毒疫情应对上面更加是这样。中共官方媒体大肆宣扬以总书记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如何领导全中国抗击并且战胜疫情，以此凸显他的体制的模式所谓的优越性。但是对于应对疫情期间中国人民自由隐私财产权利受到侵害的事例就闭口不谈，企图以疫情控制的成功掩盖侵犯人民权利的事实。人道中国主席周峰所说，中共以他控制住疫情的成功来到彰显他所谓的中国威权统治体制的优越性是企不住脚的，亦都是不能够自圆其说的。他说包括台湾、新西兰、南韩在里面的民主体制在疫情控制方面亦都做得好，他们的疫情应对措施才是其他国家应该抄的作业。他说在疫情防控上面做得好好的这些国家并没有发生在中国出现的这种人权侵害的问题，其实这些国家才是更加好的榜样。新冠病毒感染者在遭受病痛折磨的同时，又要承受个人隐私信息泄露所带来的困扰、压力和担忧。这种新冠病毒感染者个人隐私信息受侵犯的情况似乎亦都引起中国当局的重视，在披露确诊病例个人信息方面做出某一些改善。官方媒体新华社1月24号报道，北京、上海等城市最近在度流调报告之中隐去了病例的性别、年龄、籍贯等个人的信息，尊重了个人的隐私，弱化了病患和家人的压力。报道指出，确诊病例的流调的信息连住国家防疫大局，亦都连住公民的尊严和隐私，一旦信息泄露会引起网民的强烈关注和热议，甚至可能引发对患者身心造成伤害的网络暴力。所以要将把握好的信息披露的分寸，拿捏好公权和私权的边界，避免因为信息日出可能招致的网络暴力和人身的攻击。美国之音记者在寻找过去几日以来北京卫健委疫情通报信息情况之后发现，在1月24号之后确诊病例之中不再有性别、年龄、工作单位、籍贯等的个人信息，而是以涉及区域和场所的信息披露为主。其实早在去年2月中国网络信息办就曾经发布通知，明确规定为疫情防控、疾病防治收集的个人信息不得用于其他的用途，要对个人信息的安全保护负责，防止被窃取、被泄露。今年1月1日开始正式施行的中国民法典规定，医疗机构以及他的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保密，泄露患者的私隐和个人信息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他的病历的资料的，应当承担侵权的责任。但是中国仍然有一些法治规的观念淡薄的或者无视法律的人有意无意间泄露他人的个人隐私，譬如今年1月初杭州西湖区某医院感染科医生林某将包括一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身份的信息、联系电话等个人信息是在内的流调报告转发至微信群，造成大面积扩散。这位医生因为涉嫌侵犯他人的隐私被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中国公安部去年12月底发布通告说，过去一年以来中国有1500多人因为侵犯涉及疫情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其中包括多名医务人员。北京知名的人权活动人士胡佳说，中国当局不遗余力地对每个新冠病毒感染者进行流行病学调查，过去曾经在网络上面公布感染者的个人信息，给了当事人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他又说，北京、上海等地在流调报告之中只是公布轨迹，不提到人，是中国当局在保护病患个人隐私信息方面做出的改善，但是亦都是经过大量的社会化探讨和反思之后作出的改变，应当值得肯定。他又说，确确实实公民的隐私是应当受到尊重的，这方面 中國仲有好大嘅距離，好長嘅路要走。喺新冠疫情上面，呢個事件係一個好好嘅轉折點，但係佢保持一個審慎樂觀嘅態度。但係人道中國主席周峰所認為，呢係中國當局喺好多壓力同批評之下作出嘅應對措施，對於中國人民嚟講，能夠減少直接遭受嘅針對個人嘅侵害係好嘅，值得肯定。但係佢又話，從根本嚟講，中國仲係要有一個對人民真正負責嘅政權，有關嘅法律先至能夠保障中國人民嘅權利。以上係美國之音楊明華盛頓嘅報導。